从天津战役看东亚格局的终极推演引言，历史逻辑的平移。1949年初，北平的和平解放并非偶然，其关键之点在于天津战役。傅作义在北平的进关，本质上是对筹码的博弈。当陈长捷守卫的天津在31小时内土崩瓦解，傅作义关于独立地位或割据自治的所有幻觉随之冰消瓦解。这种打碎一个天津，震慑一个北平的逻辑，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为我们观察台海局势与东亚地缘博弈提供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视角。一、天津的现代替身为什么是日本？在当前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台湾一直处于某种傅作义式的幻觉中，认为可以通过不统不独或期待外援必救来维持现状。要粉碎这种幻觉，大陆或许需要寻找一个现代版的天津进行示范。为什么这个示范点可能是日本？一、实力的降维验证。日本拥有世界顶尖的海空力量，是台湾最核心的心理支撑之一。如果中国能以外科手术室打击迅速瘫痪日本自卫队的防卫体系，其震撼力将远超任何演习。二、名正言顺的博弈。随着日本右翼势力如高市早苗政府试图挣脱二战战败国束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理与道义上拥有了清算残余军国主义的潜在筹码。三、围点打援的终极版本。打击日本并非为了扩张，而是为了向世界，尤其是大洋彼岸的霸主，证明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已在技术与体系上被彻底绕过。二、负反馈机制。被瓜分的发达国家利润讨论的深层逻辑不仅在于军事，更在于冷酷的存量经济博弈。日本正陷入一个名为墙倒众人推的负反馈闭环，技术侵吞。中国在新能源 EV、 智能驾驶、高端制造领域的突破，正在直接切除日本的经济命脉汽车工业。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日本国民无法接受财政破产和阶层滑坡。当正常的金融手段利息汇率走到尽头，社会精英极易产生赌徒心理，通过军事冒险转嫁国内矛盾。盟友的收割，这种挤压不仅来自中国，美国通过利率霸权和产业回流政策也在抽干日本的血。这种内卷式的收割正将日本推向失控的边缘。三、终极版北平模式。当美国成为傅作义，如果我们将视线拉得更远，如果北京要震慑的终极对象是美国呢？当天津、日本在极短时间内如31小时被解决，美国将面临一个傅作义式的抉择，是选择全面和摊牌，走向文明毁灭，还是承认现实，接受两极统治的到来，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进行霸权的和平移交。在这种推演下，强权定义规则，一旦现有的安全体系被物理性打破，所谓的制裁、封锁和盟友体系将因失去底层的力学支撑而瞬间崩塌。四、现实的冷峻分布。概率与结局尽管上述宏大推演逻辑自洽，但回归现实，我们必须面对概率的分布。一、彻底改造模式小于1%，如二战后美国对日德的彻底重塑，虽最理想，但现代政治成本极高。二、局部冲突模式小于40%，以无人作战、算法对撞为特征的低烈度冲突，这是一种技术试探，用硅片的毁灭来代替血肉的消耗。三、长拉锯模式大概率，东亚维持不战不和的僵持，直至2030年代。结语：宿命的隐性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变量往往不在主角手中。日本是否会因为财政崩溃和拒绝降级而主动引爆冲突？这或许是中国意志之外的变量。如果那一天到来，中国或许会不再犯绥靖主义的错误，而是以一种31小时式的果决，彻底清算旧时代的残余，并以此宣告一个新的由实力定义的东亚乃至全球秩序的降临。历史或许不会重演，但它的节奏总是在押韵。这次讨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地缘政治的终局往往不是由愿望决定的，而是由那些不得不做的绝望和必然到来的崩塌所驱动的。